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今天早上带着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求主先悦纳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我们在主里面对你恩典感恩的心，你就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服事。求你亲自祝福今天的信息，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使人仍旧说话。明天是 Memorial Day， 很多人认为这一天呢，只是一个休假日，是一个三天的长周末，我们在家里面休息，或者我们出门旅行度假。但是对于那些在战争或军事行动中失去了亲人的人，这一天意味着不同的意义。 Memorial Day 是以前又叫做 Decoration Day 啊 ，Decoration Day。 那你就看到在右边的那个图啊，是很久以前的一个照片，他说他们奉献啊，他们奉献他们全部所有的 They gave their all 啊。这个 Decoration Day 啊 Memorial Day， 它的中文我们可以翻译成阵亡军人纪念日，或者叫国殇日。那这一天呢，是在1868年啊5月5日呢，由这个 John Logan 将军呢，他来定成这是一个全国统一的阵亡军人纪念日啊，阵亡纪念日。那这个目的是在纪念美国内战失去性命的人。美国内战是在1861年到1865年，北军南军呢，为了奴隶解放奴隶黑奴的事情呢啊，作战。所以在这一天原来是定在5月30日作为一个全国统一的阵亡军人纪念日。但是呢100年以后，到了1968年6月28日了，美国国会就通过啊，将这个 Memorial Day 呢改成是在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啊。那原来这一天是来纪念所有阵亡军人，那这一天变成是一个三天的长周末，是为夏天的度假拉开序幕啊，是所有度假胜地进入 Hot Season 价格的开始，逐渐就失去了 Memorial Day 纪念的意义。那在传统的纪念活动里面啊，早上升旗的时候啊，美国的国旗会先升高到啊旗杆的顶部，然后再郑重的降低到旗杆的中间，保持升半旗的位置，一直到中午。它的意义就是要来纪念超过100万为国捐躯的军人，他们为了维持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他们失去的性命。那过到中午的时候，这个国旗就会升高到旗杆的顶部，代表说所有现在还活着的人，他的决心不让以前的人的牺牲啊是徒劳无功啊，所以会继续的为维持自由和正义的信念而奋斗努力。所以当我们看到了纪念不只是我们的一个追想回忆怀念前人的事情啊，纪念更是什么？纪念更是有行动的，我们认同他们那种为国家自由正义而战的那个信念，那么有跟进的行动，这代表一个世代的传承，就是今天的题目使人仍旧说话的精神表达。就像你看到这张图右上角呢，代表已经丧失性命的人呢，我们对他们的尊敬。那左下角呢，就是今天还活着的人，我们继续的来为这个信念呢来努力奋斗。所以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而言，我们的纪念啊，我们的纪念有一个共同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在每个月的圣餐主日，我们借由领受圣餐的饼和杯，我们来纪念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常常宣读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5节的经文，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所以当我们借由领受圣餐，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救赎恩典的时候，是主耶稣把我们从刑罚当中买赎回来，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啊，在纪念前面各有一句同样的话是什么？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要如此行。原来有行动去表达纪念啊，才是真正的纪念，才是真正的纪念。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应当如此行的这个行动是什么呢？这个具体的行动就是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他说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你们舍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就是一个舍己的行动，也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16章24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他说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一个行动。我相信呢，所有的基督徒对这一句话都是耳熟能详，我们都知道，常常听到听到知道。但是呢，弟兄姐妹，能不能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才是真正的关键问题，不是吗？所以为了纪念主耶稣，我们应当如此行的这个行动，也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希伯来书12章第1节，他说我们每一生，我们这一生的日子啊，我们每一天啊，都要过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在我们读到的希伯来书12章1节，他说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要学习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是创始也成终的耶稣啊。这节经文同样的意思，作者用赛跑来比喻基督徒怎么样过他的一生。那作者是不是在强调说我们要用脚来奔跑呢？他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心来奔跑。是什么样的心来奔跑啊？是一个忍耐的心。那忍耐的心又是从哪里出来呢？原来忍耐的心必须扎根在信心上头才有功效。这就是我们读到了雅各书1章3到4节的重点，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神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代表当我们每一个人决志信耶稣以后，我们在回应神恩典的呼召，神就为你安排了一条你要奔走的路。基督徒的路只有一条，没有第二条，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当我们这一生我们知道要走的路只有一条，我们没有选择权，我们没有选择说我要走这一条还是那一条，除非你不打算到父神那里去。我们今天不是要奔跑一条自己想要走的路，我们要走的路是神为你预备好指定好，是跟随主耶稣的路。这一条路的路标神都为你预备好了，今天我们要做的只是顺从路标的指示，我们就能够走到终点。关键就在这个顺从。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一条路的时候，那这一条路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呢？这条路是一个一生侍奉主的道路，这条路也是一个当你遭遇困难疾病的时候，你要凭信心你要去走完的路。这条路是主耶稣曾经走过的路，这条路也是许多信心人路走过的路。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给我们看，做我们信心的榜样。这条路是跑马拉松的一个长跑，不是在于跑得快，而在于我们跑的时候要有耐心，要有决心。当我们跑的时候，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都会碰到困难，会碰到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想要放弃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看前面的人怎么样跑，看前面的人那个信心的模范，我们就效法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如何存心忍耐，才会跑得好。 Finish well, finish well。 那这一句英文的中文又是什么意思啊？finish well 是翻成善终啊，也可以啊。 那这一个这一句话的比较好的翻译啊，我们可以翻译成说完美的结局，或者是呢守住晚节啊，守住我们的信心，守住晚节，也就是忍耐应当也当成功的一个终极目标。所以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说，他说亚伯虽然死了，却因这信啊仍然说话，仍然说话。所以他告诉我们，死去的人仍旧说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来激励我们能够坚守所信，走完全程。所以当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我们看到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信。因为希伯来书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不信的危机，不信的危机。从十章二十三节就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正处在一个各样患难的一个征战当中啊，所以作者就是要鼓励读者不要气馁，要坚守住他们的信仰。他说三章十四节说，我们如果能够将起初确实的那个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当我们听见神的道，当我们读圣经，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信心，跟我们所听见的道，跟我们所读的话语来调和，对我们才有益处。当我们能够坚守这个信念，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对我们才有益处。所以你就看到因着信这个词，在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十一章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三十八节重复的出现了十八次啊，除了第一次在讲创造以外，其他的十七次都是作为引介每一个信心人物出场，来介绍他们的事迹，来作为鼓励我们今天我们能够从他们学习一个信心的见证。所以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那到底什么才是信心的真义。我们看第一个大纲，第一个大纲，他们明白信心的真义啊，他们是谁啊？他们原来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那些信心人物啊，当然也包括所有古今中外的信心人物。所以他们明白信心的真义，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他说信是一个你所盼望事情的一个实底，实底是什么？实底是在指一样东西背后的实底。例如小孩子盼望赶快长大，学生盼望赶快毕业，上班族盼望赶快休假领奖金啊。所以这些你想要得到的那个目标，就是你所盼望事情背后的那个实体。所以信心就是什么？信心像 crazy glue 一样，将神的应许和应许背后要应验的那个实体呢结合在一起，使我们所盼望的事情在今天虽然还没有实现，但是就显为非常的真实。当然这一切所望之事都是以神的信应许作为基础的。所以在十章二十三节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是信实的。所以我们抓住信实的神，我们知道他必定是说话算话。那这些盼望，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对希伯来书的读者是什么呢？原来这些人呢啊，这些人当他们死的时候呢，并没有得着，他们那些盼望没有得着，但是他们是存着欢喜的心情去迎接。为什么？当他们看见他们所盼望的就是啊，神所应许的那蒙召之人得着应许永远的产业，他们要寻求那将来要赐给他们的城，知道有更美长存的啊家业家乡在天上等他。他知道神要引领他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要进入神的安息，要得享完全的救恩。但是弟兄姐妹，他们死亡的时候没有得着，没有得着，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在接近死亡的那一刻，他知道没有得着，但是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他知道死后他必定会看见。因此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心里面没有害怕，他用欢喜的心来迎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信心。 所以圣奥古斯丁有一句话，他说信心呢是相信我们没有看到的，而信心的奖赏呢就是看见我们所相信的。如果你已经看见了你所相信的，你所盼望要得到的这个东西呢，你已经看见了，这叫做信心的奖赏。就是因为没有看到没有得到，所以信心才会叫做未见之事的证据。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神的表扬和赞许。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十一章二节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这样的信心，古人得到了神的表扬和称许。当我们在过信心生活的一生这个过程里面，肯定每一个人都会遇上困难。有人说困难正是信心成长的沃土，只有在一个困难的处境里面，信心像一个种子就种在这个困难的处境里面，我们不停地用神的话来喂养信心，信心就越来越长越茁壮啊。那相对呢，怀疑的心因为没得吃啊，就快饿死了，越来越小。那如果相反的，当你在一个困难的处境的时候，你不读神的话语，那怀疑的心呢，就像野草一样越长越茂盛，而信心没得吃啊，就快饿死了。这就让我想到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的这一句经文，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没有神的话，所以我们饥饿，我们干渴。所以我们就了解真正的生命，弟兄姐妹，真正的生命是靠信心来维持的。换句话说，信心的一个最终的结局就是要达到一个圆满的生命，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就是信心的真理。当我们明白了，他们明白了，这些信心人物明白了，就去活出来。因为有信心的行为是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有行为的信心才是活的。那我们就看第二个大纲，第二个大纲，他们活出信心的实体，他们活出信心的实体。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第二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该隐，是该隐。那圣经对亚伯的记载并不多啊，他好像只是人类第一桩谋杀案的受害者。但是在这节经文啊，他却是神首先表扬称许的人。为什么被表扬啊？为什么被表扬？所以我们从两个线索来研究来了解。第一个线索是在创世纪第四章，那耶和华对献祭的一个评语，就是在四章三到七节，他说有一日啊，该隐拿田里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羊和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好，这是第一个线索。那第二个线索是在约翰一书啊，三章十二节，他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这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从这两个经文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啊，一个结论，耶和华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在四章创世纪四章五节这一句话给我们一个暗示啊，他说该隐本身和他的祭物是不能分开的。神不悦纳该隐祭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神不悦纳该隐本人。为什么？因为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说，该隐杀亚伯的这件事情上， 他说该隐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弟亚伯的行为是义的，因此神对该隐所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句话就透露暗示了该隐祭物不蒙喜悦不蒙悦纳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行得不好。行得不好就是约翰一书说的行为是恶的，行为是恶的。那神怎么样看重亚伯的供物呢？他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是因为他行得好，行得好就是行为是义的。所以从这两段经文都给我们提示，一同指向亚伯的祭物之所以蒙神悦纳，乃是因为祭物是来自一个蒙神悦纳的义人。义人代表有信心的人，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因信要得那个生命，这样子的人被称为义人。当亚伯被称为义人的时候，代表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亚伯的祭物就象征了他内心那个信心的态度，然后在外表行为上对神的一个顺服。弟兄姐妹，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他说到亚伯因着信，神就称许亚伯有信心。那下面就接到十一章六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表示亚伯的祭物既然蒙神悦纳，他必然是先存着神所喜悦的信心才来到祭坛面前把祭物献上。因此鉴察人心的神，他就指着亚伯的礼物做见证，说亚伯今天虽然死了，但是借着他的信心，透过圣经对亚伯的记载，他的信心的表现继续对人说话，继续成为信心的见证人。见证哪一件事？见证说信心就是赢得神赞许的途径。见证这件事情，见证人的信心在里面，重点就是我们先要有信心，因此亚伯就得到神的表扬。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奉献，我们有服侍，重要是在哪里？重要是在我们奉献服侍背后的那个信心的态度，以及我们甘心乐意的心。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要把自己的心摆在神的面前，当神悦纳我们的信心的时候，神就悦纳我们的奉献和侍奉。所以亚伯是一个活出信心实体的一个例子。当然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还有很多的信心人物，他们坚守信仰的一个事迹都是 每一个具体的例子。那不但如此，我们从这个信心人物的观察，我们可以处处看见他们那种信心被经过试验的痕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大纲。第三个大纲，他们通过信心的试验，他们通过信心的试验。在下面的经文说到，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的期间，在这三百年世界是败坏的，地上充满了强暴，以诺必须通过信心的试验，好像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时时刻刻都要守住敬虔和圣洁。挪亚造方舟，神学家研究有的说造了120年，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一个操练信心和忍耐等候的功课。亚伯拉罕为了等到得到神所应许给他的儿子，从75岁等到100岁，那个时候他的妻子撒拉早就过了生育的年龄，到了90岁撒拉才生下神所应许为后裔的以撒。然后呢，神说他要来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吩咐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祭坛面前。那亚伯拉罕的信是遵命的信，在他的信心里面他相信了，当他遵命杀了以撒以后，神一定会再将他的儿子还给他的。因为亚伯拉罕所相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因此在献以撒这件事情上，亚伯拉罕就通过信心的试验。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来试验人的信心？神为何要试验人的信心？目的是什么？ 有两个目的，这里第一呢，使你看清楚自己，你信得过神吗？你信得过神吗？没有通过试验，怎么知道你信得过神呢？所以无论你生命中发生任何的事情，你都能够继续倚靠神走下去吗？当亚伯拉罕拿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通过信心的试验，神看见了，神喊暂停，然后预备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作为燔祭。因此亚伯拉罕就在那个献祭的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什么？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必预备嘛。那以勒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看见和眷顾和预备。所以原来在你尚未看见神的预备之前啊，神已经先看见你的需要，先看见你的需要，神眷顾你，神就预备你。所以你信得过神吗？在这些事情上，当你还没有看见神的预备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相信神就是为你预备你所需要的一切，预备你要的祝福呢？第二点，你能信的神能信得过你吗？神能信得过你吗？那这并不是说神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当神要你按照他的心意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不打折扣就百分之百的去做，即使是面对一个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你也能够放下自己的意念，照神的心意去做。圣经说，神喜悦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凡是在小事上忠心的人，神必会将大事交托给你，因为神知道他能信得过你，他能信得过你。在全地饥荒的年代，神将以色列全族的性命交给约瑟。在众人受逼迫的年代，神将以色列人的未来交给摩西。在各地需要福音的年代，神将拯救灵魂的任务交托给谁？交托给每一位基督徒，交托给你，去传遍福音，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神要我们奔跑的路程。在下个星期六5月31号，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在那个星期六晚上7:30有一个福音特会，主题叫做奇异的恩典。这个团队是从 Houston 来的，有5个人的团队啊，是从新兴音乐事工来的，他们要用音乐和见证来分享神奇异的恩典。这5个人的团队都是专业人士，他们自付旅费，自己付飞机票，自己把假期他们的 vacation 拿出来，来我们北卡服侍10天，到我们北卡服侍10天。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福音特会，不但你来，你要邀请你的朋友来，邀请你的邻居，邀请你所认识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到教会来参加这个音乐特会。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每一个机会都是神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将一个小小的事情交托给我们。信心的试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也是我们信心成长的一个管道。照彼得前书1:6-7说，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暂时忧愁。原来这一句话，当他讲暂时忧愁的时候，就跟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12:从3-13的一个主题，被神管教有关系啊。因为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他说12:11，他说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啊，我们暂时的忧愁啊。但是当我们经过了这个试验以后，我们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也就是彼得前书说的，我们经过了以后，我们就信心被试验过以后，像被火烧过试验过，比那个能坏的金子啊更显宝贵。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因此在希伯来书11:2，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他们通过一个信心的试验，他们本人就成为信心的一个证据， 他们虽然死了，他们虽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信心的证据不是只说那个应许已经看见已经拿到了，而是在走路困难在接近死亡的时候知道没有得到这个应许，仍然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因此他本能的信心，本能的信心就成为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他通过信心的试验，他本能就成为信心的证据，就是我们今天第四点的大纲，他们就成为信心的证据。下面呢，我要用一个见证故事来说明信心的证据。在5月14日我跟林师母还有关怀执事许一芬姐妹呢，我们一起去探访Dickinson 牧师。Dickinson 牧师在我们教会也聚会很多年，他们自从退休以后住在 Carey 的这边一个退休中心呢，已经住了好多年坐着这两位就是 Dickinson 夫妇，如果你在我们教会会注意到一对美国人会讲华语会讲国语会讲台语的这对夫妇在我们当中，他们奉献一生的年日向华人传福音，在台湾侍奉了30几年。他们有4个儿女，大儿子 Art 在芝加哥出生1岁多以后就随着父母到台湾宣教，其他的3位儿女呢都是在台湾出生迪牧师跟我们说他们的儿女是 MIT 你知道什么 MIT 吗都是 Made in Taiwan 的大儿子 Art 呢有心追随父亲的侍奉，就也曾经进入神学院念书那后来发现神并没有呼召他做牧师，他因此就改念法律做一名律师。狄师母告诉我他说他的大儿子 Art 的祷告，他说今生不想做一位平凡没什么侍奉的基督徒， Art 的祷告是盼望今生做一位 dynamic 的基督徒dynamic 中文就是有动力的基督徒原来这个 dynamic 跟 dynamite 是什么？炸药。 dynamic 有动力炸药 dynamite 这两个字都是从同一个希腊文出来的 dunamis 这个希腊文叫 dunamis， 那原来这个字就是在以弗所书3章20节，他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大力，那个大的能力就是 dunamis 那个大的能力是什么呀？是像炸药那样子的动力充充足足在我们的心里面，因此能够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使徒行传1章8节，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能力就是 dunamis 去传福音直到地极，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从这个字dunamis 出来的就是 dynamic 动力跟炸药 dynamite， 所以 Art 的祷告是要做一个 dynamic 的基督徒。 Art 和他的妻子Pam， 他们有三位儿女，就像大部分的人生活一样，他的家庭生活和律师工作同样的忙碌占据了他整个人大部分的时间。那后来在2008年6月，全家的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全家都被震动了，像遇到地震那样子的一个大的改变被震动了。为什么？因为 Art 被诊断出来得了脑癌，医生说他只有16个月的生命可以活，这是他去世之前的一张照片牧师夫妇去看他，他只有16个月的生命可以活，是在2008年说的，后来活到2014年经过一连串的手术、化疗、放射性治疗， Art 逐渐失去了照顾自己生活的能力，他不能开车，然后他不能走路，最后他连站也站不住。接二连三疾病的打击并没有摇动他的信心，他这个疾病的打击反而使 Art 更加投入在芝加哥当地教会的一个国际学生的侍奉，叫做亚洲校园教会 Asian Campus Church in Chicago， 那还参加一个台湾的儿童事工。 叫做芥菜籽，叫做芥菜籽 mustard seed。 那还有一个是在墨西哥的 Men's Disability Ministry。 那虽然Art 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但是他没有失去祷告的能力和信心。他和墨西哥的一位也是失去行动能力的弟兄配搭做祷告的侍奉，所以他们被称为轮椅上的祷告勇士。阿特在今年4月24日去世了，60岁的阿特安息主怀。迪斯姆告诉我，他说他是阿特生命中第一位亲手迎接他来到这个世界，也是最后一位按手在阿特身体送他离开这个世界。阿特就奔走神为他预备在他面前的这一条路，就像他的祷告，他盼望一生做一个 dynamic 的基督徒，是一个有动力的基督徒，是一个活力的基督徒，是使别人得到神祝福的基督徒。神应许他这一份病痛中的恩典。 Art 侍奉主的能力不是一个他身体的能力，不是他做律师的聪明智慧，他侍奉的能力是在心灵里面那种祷告的能力。那个祷告的能力是从信心出来的。弟兄姐妹，在这一份追思礼拜的小册子，你看到左边这一页密密麻麻的名字，还有这一页用浅色的字所印出来的所有在后面，如果你看得见的话，每一个空白的地方都用浅色的字印出来的名字，都是 Art 祷告的对象。在追思礼拜的那一天，有400多人聚在一起，有圣餐来纪念耶稣为他们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也一起庆祝 Art 侍奉主的一生。 Art 通过一个信心的试验，他的信心就成为未见之事的确据。他死的时候没有得着他所盼望的，但是他确信他是安息主怀，带着喜乐的心迎接那死亡后的世界，他的信心就成为未见之事的确据。在2001年，宇宙光刊登出一篇文章，叫做《美玲的故事》。这位美玲姐妹先得了乳癌，后来又扩散到脑部，脑子里面有3颗肿瘤，也是前前后后接受了许多次的化疗、放射性治疗，身体非常的虚弱，他也是失去照顾自己生活的能力，他整天无助的躺在病床上。美玲向神祷告说：“主啊，他说即使我是一颗烂木头，也请我在烂尽之前，再焚烧照亮世界一次。”他说：“我不要这样默默无言的死去，不要做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他的祷告也是希望像 Art 一样做一个 dynamic 的基督徒。神就应允美玲一份病痛中的恩典，让他在临终病人当中，就是在安宁病房，在 hospice 里面做一位安慰别人的天使。神使用他破碎的身体来传递爱和福音，直到最后一刻燃烧自己照亮人心。人的一生如同蜡烛，越烧越短，他再次存活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少，至终蜡烛烧尽了，所留下的不过是曾经发出的光。人死了，他在日光之下做的事情留下了什么，有何人纪念呢？因此传道书12章1节说：“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这个年幼未衰败的日子我们可以说是在我们还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在这种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那个日子来到，你没有信心，你就失去喜乐。他说在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弟兄姐妹，我们要 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纪念造我们的主，我们要纪念那用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的主。纪念的意思不是说来追念、来思想、来回忆而已，纪念是要用行动去表达，才是真正的纪念。行动去表达。黑格尔有一句话说，他说历史啊，给我们的教训是人们从来都不知道汲取历史的教训。在传道书一章九到十节说的话也是一样，他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的说这是新的，哪知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历史的教训不停地重复发生，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汲取历史的教训？因为我们人的自大，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活永远下去。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讲道的题目是使人仍旧说话，就是借着这些信心人物的经历，这些见证来向我们后代的人说，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他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节经文说要放下各样的重担，重担不是罪，看电视看电影不是罪，休闲娱乐出去度假不是罪，但是当你要向上走，要亲近神，这些活动就好像很重的担子把你往下拉的时候，你就要调整你生活的次序，放下重担。这节经文说你们要脱去残累我们的罪，容易残累的罪是什么？往往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不易察觉，我们看不到的那些小罪，我小小的贪心，我逞一时口舌之快，骄傲，我不服人，这些小小的罪，当你要向前走，你要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的时候，这些你不容易察觉到的罪就像隐形的绳索一样把你往后拉，把你往后拉，你要向前走他就把你往后拉。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个早晨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阐明我们的心思意念，求神的话光照我们，鉴察我们，看见我们那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就警醒，我们才会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看，我们才知道怎么走。看前面的人信心的模范，看他们因着信怎样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他们的罪，存心忍耐奔走那神为你预备的那条道路，没有第二条路，这条路只有一条，神为你预备的，仰望耶稣。我们学会看，我们才跑得好， finish well， 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盼望我们也是做一个有能力有动力的基督徒，是有活力的基督徒，因此我们做一个 dynamic 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具有感染力的，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生活中每一个小小发生的事情，我们来感染在我们旁边的人，看见在我们的当中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喜悦我们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信心被你看见了，你就喜悦我们，不是我们的服事，不是我们的奉献，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我们自己要成为信心的证据，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我们一生走到底，在年幼衰败的日子未到之前，主，我们做一个有活力的基督徒。那我们一生所活出来的，真是主你摆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你要我们奔跑前面的那条道路。因此，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就必得着荣耀、尊贵和称赞。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话语，让我们带回家去，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